好，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八节。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八节，经上记着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和小朋友们，复活节主日平安。从主耶稣降生到死里复活的前后几十年里，在以色列中兴起了许多的弥赛亚运动，这些弥赛亚运动到最后几乎都是失败了，而这些运动的领袖呢，到最后也都几乎难逃一死，甚至其中有不少是被罗马政府处决的。那在这几十个运动当中，在他们的领袖死后没有垮台的只有一个，就是木匠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传的悔改认罪天国归信天国的福音运动，经过300年之后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2000年之后的今天，主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已经传到了万国万民之中，所以才有今天的你我坐在这里来敬拜和纪念主耶稣的复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的基督信仰在所有的弥赛亚运动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基督徒们会说，那得归因于这个运动的领袖被杀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耶稣死亡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基督信仰的人数激增和广传呢？我们今天来思想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八节的经文。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召聚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赐下你的圣灵，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也释放你话语里面的能力。主啊，因为你借着先知的口说，你的话语一旦发出，绝不突然返回，定要成就你定义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主，愿你自己厚厚的恩膏你的仆人，愿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所有人的眼睛，我们的耳朵，乃至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来观看，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也让我们一同来敬拜那位已经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主，愿你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和小孩子的心中来动工。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看到我们的周报上，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谁能给我们打开墓门呢？这坟墓的门谁能为我们打开呢？我们的大纲会有以下的四点。第一点，我们从一到四节的上半节，我们来思想为何我们要打开墓门。然后第二点，从五到六节，我们来看坟墓里面到底有什么。然后我们从第四节的下半节，我们来想我们如何才能打开墓门呢？然后在最后七到八节，我们来反思和应用今天的你我又应当如何回应基督的死而复活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为何我们要打开墓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四节的上半节， 经上记着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那我们看到这里几个关键的要素，时间是过了安息日，而且是七日的第一日。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记载的方式很明显说明，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带来一个时间的更新了。因为如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日，我们的安息日，乃是七日的第一日，乃是纪念基督死而复活的日子。就像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也这样说，在启示录，使徒约翰也说，七日的头一日我看见。所以时间是在主日。地点呢，是说他们来到坟墓那里，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埋葬耶稣的坟墓那个地方。那有哪些人呢？我们看到说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那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们为什么要去打开墓门？因为他们买了香膏，他们要去膏耶稣的尸体，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在去的路上，他们就在问说，谁能给我们把墓门打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那根据圣经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是在周五的下午3点左右断气的，而安息日是从周五的黄昏到周六的黄昏。犹太律法规定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所以根据经文推测，几位妇女要么是在周五3点之后，耶稣死了之后，他们去买好了香膏，准备后来膏耶稣的身体，要么就是在周六的黄昏安息日结束之后了，他们去买了香膏，打算在周日的早晨一大早就去坟墓膏耶稣的尸体。那当时的有钱人的坟墓是由一个巨大的岩石里面造出来的石洞，类似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会有石床、石桌、石椅，洞的后方呢也会有一个低矮的长方形的凹槽，用来存放用于香料熏过的尸体。那石洞的入口呢，会用一个很大的圆形的石头挡住，而且那个石头的底部呢，会嵌在一个凹槽里面。那个石门啊，需要几个身强力壮的人才能推开。所以对这几个妇女来说，她们想进入到坟墓里面去膏耶稣的尸体，但是遇到一个问题，谁能帮她们打开墓门呢？马可在这里特别记载三位妇女，仔细看起来你会觉得有点啰嗦。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会看到在马可福音的15章40节、47节和16章1节反复3次提到这三位妇女的名字，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或者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而且当时犹太人的律法规定，除非特殊情况以外，至少必须要有2个男性见证人才能证实某件事情是真的。马可如果想要捏造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话，千不该万不该用几个当时连犹太律法都很难承认的妇女的见证来为基督的死而复活做见证，来让他们做基督死而复活的第一目击证人。在第11节，圣经也记载说，他们去跟门徒们说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呢，他们听见却是不信。那从这些去膏抹耶稣身体的妇女，我们来思想和对比3种人。第一，15章43节记载亚利马太的义人约瑟，就是他把耶稣的尸体求来葬在自己的坟墓里的那位义人约瑟。约瑟是什么人呢？他是犹太公会尊贵的议员，他是素来盼望神国的，他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安葬在自己的坟墓里面。耶稣当时是犹太人乃至罗马人的全民公敌，而这位犹太公会的尊贵的议员竟然去求比拉多把那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的王来葬在自己的坟墓里。想象一下， 这一位约瑟对主耶稣的爱以及他所付上的代价。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就是这些妇女，他们为什么周日一大早就去埋葬主耶稣的地方呢？是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生前多次预言过说他会从死里复活吗？当然不是，他们是打算用香膏去抹主的身体，防止尸体腐烂发出臭味的。那我们来看第三种人，就是其他的门徒们。那其他的门徒们在哪里呢？十一个使徒又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们不像这些妇女一样来到耶稣的坟墓面前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之前反复叮嘱过他会复活的话，他们不相信。当抹大拉的玛利亚亲眼目睹了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而且跑着去告诉这些门徒，这些男人们的时候，他们在干嘛呢？我们看第十节说，他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还沉浸在痛苦和绝望当中，而不是满心的等候和盼望主耶稣的复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随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男到女，从老到少，所有跟随过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人相信主耶稣说过的预言，也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真的会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们，在座的小朋友们，你们呢？信主这些年，来教会这么长，在主里面也经历了很多了，到现在你真的完全相信基督的死里复活吗？请你仔细的回想一下，在你过往的经历当中，在什么情形下是你最容易怀疑基督的复活呢？为什么在那种情形下你会怀疑基督的复活呢？这个怀疑暴露出你的信仰中什么具体的罪或者是漏洞呢？那我们小结一下，我们的第一点是讲为什么我们要来打开墓门呢？因为我们也常常和那些妇人一样不相信主基督的复活，我们需要同那些妇人一起带着悔改和信心，不断地去进到坟墓中，去仰望，去观看那位曾经为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曾经为你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埋葬，躺在义人约瑟的坟墓里。基督为谁而死呢？这其中有你吗？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坟墓里到底有什么？我们从五到六节来看。第五节说，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然后第六节接着说，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一个少年人。本来这些妇女们期待的是躺在坟墓里面的耶稣的身体，但是没有，反而是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而这里同时他们的情绪是什么呢？这里天使反复对他们说了两次，不要惊恐。如果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如果你亲眼看到一个人当着你的面去世或者是咽气，突然没过两天他在你的面前出现对你讲话，你会不会觉得惊恐？一定会的。所以天使出现的时候常常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怕。所以天使首先安慰他们不要惊恐，而且从天使的嘴里说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石破天惊的，可以说从创世以来从来也没有过的信息，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了。到这里我们发现，对于当时去到坟墓打算高耶稣尸体的妇女们而言，出现了三个意外。第一个意外就是发现石头从坟墓那里滚开了，他们竟然可以直接进去高抹基督的身体了。他们没想到，他们在去的路上还在问，谁能帮我们打开这个墓门的石头呢？第二个意外是在坟墓里遇见了身穿白衣的天使，而且是非常的惊奇。 那注意，在这里马可只着重强调了说话的那一位天使，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说有两位天使，这并不冲突。那第三个意外是什么？就是天使所传的信息，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妇女们在星期天早晨的一大早是去干嘛的呢？肯定不是一大早约着去坟墓看天使的，他们大清早的起来赶着去到城外，是为了高抹耶稣的尸体的。我们在大纲的第二点，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耶稣坟墓里到底有什么？当妇女们顺着滚开的墓门进去看的时候，坟墓里没有什么呢？竟然没有耶稣的尸体。那考虑到耶稣是被安葬在这个有钱人家约瑟为自己准备的坟墓里，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当时是被一些盗墓贼盯上了，因为那个墓地的规格和位置明显是属于有钱人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些跟随耶稣的妇人，他们看到进去耶稣的尸体不在，他们的悲痛和难过。但是他们很快就看到身穿白衣的天使，我们知道白衣白袍是天使出现的时候经常穿的衣服，象征这种荣耀。天使安慰他们说，不要惊恐，不要惊讶，不要怕，你们要找的那一位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天使的出现常常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关键时刻或者转折点。就拿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的生平而言，从耶稣的降生，耶稣逃往埃及避难，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等等，包括这里宣告他的复活，你猜天使一共出现了几次？七次。所以当妇女们听到天使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呢？如果把你换作是他们，你在现场又会作何感受？他们到坟墓里去，原本应该看到一具躺在那里的尸体，但没想到却听见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就是天使，坐在坟墓里对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而且你们来看。他们到坟墓里去，原来是要高抹耶稣的尸体，结果从天使的口里得知，耶稣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更大的高抹，耶稣复活了。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主耶稣在受难之前反复多次向他的门徒们预言，他会受大祭司和公会法利赛人的苦害，受死，并且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但其实当时的男女老少、门徒使徒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没有人期待和等候主耶稣的复活，因为没有人相信他真的会从死里复活。在空坟墓里的天使提醒那些妇女们说，在那里，在加利利，门徒们会见到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第七节。为什么天使要强调之前告诉过门徒们呢？这说明复活这件事情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太不可思议，太难以置信。其实对今天的你我也是一样的。那我们来小结一下第二点，坟墓里面到底有什么？坟墓里面有天使所传的好消息。原本承载死亡的坟墓里，有为你我这些同样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所预备的，能带来复活之生命的福音。所以要接受这复活的好消息，首先需要我们自己悔改，认自己的罪，弃绝我们的老我和我们的旧人，让我们与基督同钉、同死、同埋葬，也一同进入到坟墓里面去。我们要一同死去我们的老我，不死就不能复活，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重生，要先死而后生，这是神所命定的方式和次序，你愿意降服吗？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大点，我们如何才能打开坟墓呢？我们看第四节的下半节，说这些妇女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在福音书当中，对于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都是记载说石头已经滚开，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很明显这件事情是上帝差派他的天使所做成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说是上帝做成的。很明显从第四节妇人之间彼此的对话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很清楚单靠自己的能力是完全没有办法打开那厚重的木门的，见到哪怕是曾经死去的主耶稣的。而我们更要知道靠我们自己也无法见到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的主耶稣基督，除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的那一位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将那挡在我们和主基督之间木门的巨石挪开，我们才能进到那位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的主耶稣的面前，去观看去思想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奥古斯丁说，信徒要看到复活，石头必须首先从我们自己的心里挪开。在耶稣的复活和普遍的复活之间，对信徒而言，死亡本身实际上已经死了，他毫无权柄，就像一只被杀死了的狮子。巴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这本书的标题就叫《基督之死中的死亡之死》。正如当年躺在坟墓中的基督，也只有等候上帝的时间和上帝的大能，我们要打开墓门进到基督的面前去，也只能凭着信心等候和盼望上帝的时间和上帝的方式。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第三点在问，我们如何才能打开墓门呢？其实唯有依靠上帝圣灵的时间和上帝圣灵的大能。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第四大点，你我今天面对基督的死和复活又应当如何来回应呢？我们看第七节和第八节的经文，天使吩咐妇人们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天使对这些妇人们有一个命令，就是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关于基督已经复活的消息，而且要让门徒们去加利利去见他。接下来天使对他们还特别有一个提醒说，正如他从前所告诉过你们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些妇人们还是当时的门徒们都并不相信基督曾经所告诉过我们的。好，那以及我们看第三点，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这里记载说他们逃跑，他们发抖，他们惊奇，他们什么也不告诉人，他们害怕。面对天使的命令和吩咐，这是他们的回应，这是他们的反应。马可福音在刚开始的时候，一章的一到八节，有神的使者宣告神将要做成什么事情。在这卷福音书即将结尾的时候，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的一到八节，也有神的使者宣告神已经做成了什么事情。在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而在马可福音快要结束的地方，马可告诉我们那条路已经预备好了，门徒们要沿着这条路走，前往加利利去见那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在他们之前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先来看门徒们是如何回应主耶稣的复活的。神借着天使的口告诉了妇女们，也叮嘱他们要转告门徒们当如何行。而且注意天使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哈，第七节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要见他。这句话初读之下你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如果你稍微熟悉马可福音当中对门徒的记载，我们如果对比四福音书当中，可以说门徒们的形象在马可福音当中 是最低和最负面的，尤其包括大使徒彼得的表现，你就知道天使这么说的话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要知道天使们原本可以这样讲，你们去告诉那群没有信心又狼心狗肺的懦夫，如果他们肯下跪认错，他们最好是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或许主耶稣可以纡尊降贵的去找他们，并且赦免他们的离弃和背叛。毕竟在三天之前，彼得在很多人面前三次不认主，但主耶稣却没有按着公义不认他，反而是在复活之后首先提到了他的名字，这表明主已经完全的赦免了他。教会传统认为马可福音是马可根据使徒彼得的口述和回忆所写成的。那这里看到似乎多年以后彼得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仍不能忘记和彼得这三个字。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当我们越是软弱跌倒或者恐惧害怕的时候，主越是记挂着我们。当我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亲近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和彼得这三个字，因为他不仅仅是和彼得，他也是和你和我和他。我们从整本马可福音以及其他三卷福音书当中可以看见那些门徒三年之久是如何对待和回应主耶稣的。因此在这里天使或者耶稣狠狠地把他们臭骂一顿，甚至暴打一顿都不为过。但是耶稣透过天使传递给门徒们的信息却是，我会去找你们，虽然你们曾经在客西马尼园中抛下了我，我会比你们先到，虽然我是你们的主，我会在那里等候你们，虽然你们没有在坟墓外等候我的复活，我希望你们能够回转过来，虽然你们曾经在十字架下抛弃了我，甚至背叛过我。主耶稣的复活是福音的开始，这福音必须传遍天下。天使吩咐那些妇女必须到门徒那里去宣告耶稣的复活，而门徒必须到加利利去面见复活了的主。这其实是主耶稣的跟随者第一次被吩咐要去把有关耶稣的事，尤其是关于他的死而复活告诉别人。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如今门徒们不再需要保持沉默或者保守有关耶稣的秘密了，因为在耶稣的死而复活发生之前，耶稣吩咐门徒们要秘而不宣，如果公开宣扬就是不顺服。但如今耶稣吩咐他们要公开宣扬，如果秘而不宣反而成了不顺服。在天使的吩咐里很明显特别提到了彼得的名字，因为耶稣的复活解除了死亡和毁灭的权势，也解除了罪的权势。虽然彼得曾经严重的背弃信仰否认过主，但在这里特别提到他的名字，也似乎暗示着他将会得到完全的赦免和复兴。主耶稣不会放弃他真正的门徒，不管他们现在或者曾经是多么的失败，不管他们现在或者曾经犯过多大的罪，他都不会放弃他。弟兄姐妹们，任何时候来到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面前真正的悔改都不算晚，也不算早。为什么主耶稣要大老远的跑到加利利和门徒们见面呢？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加利利是起初主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等门徒来跟随他的地方。耶稣吩咐门徒们去加利利，表明耶路撒冷在神的救赎进程中不再占有中心位置了。门徒们的将来以及神的国现在开始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变质了，其中的圣殿和犹太的公会不结果子， 注定要被拆毁，而新的圣殿要与耶稣基督三日之后死而复活的身体为殿呢？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了跟天国的福音敌对的营垒，变成了粗暴的处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地方，在马可福音里面充满荣耀的地方，从耶路撒冷变成了加利利。神的荣耀从犹大地，从耶路撒冷，将要借着门徒们去为基督的死而复活做见证，变得充满全地。所以门徒们回到加利利，就是回到当初对将来充满希望，被主呼召成为门徒的发源地。他们在那里可以重新的修整，重新的悔改，重新来认识他们的主，也重新踏上他们全新的门徒之旅。当门徒们在加利利重新见到复活之后的耶稣，意味着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弥赛亚救主的身份，上帝儿子的身份，逾越节羔羊的身份。耶稣会医治他们的心硬和眼瞎，耶稣会让他们完全的了解他的身份，他的生平，他的教导，他的死亡，他的复活，而且告诉他们现在要怎样才能真正的跟随他，就是背起十字架才能真正的跟随他。主耶稣地上生命的最后一周里，门徒们恶劣的表现揭露出他们都是何等败坏的罪人。如今耶稣再度召集他们成为一群新的子民，新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并且宣告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罪恶和死亡。门徒们的眼睛、他们的耳朵和他们的心将会被圣灵打开，他们会更多的知道那条路要通往何处。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能看到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八节记载说，妇女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接下来九到十四节表明门徒们不信基督的复活，他们也不相信那些妇女的见证，或许因为犹太人的法庭不接受妇女的证词。而第十三节记载了两位去往以马乌斯路上的男性门徒，他们讲了见证之后仍然有人不肯相信。很明显，在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亲自向门徒们显现之前，关于他的复活也是众说纷纭的。所以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说，当耶稣显现之后，他首先责备门徒们心里刚硬以致不信。弟兄姐妹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我们的心有时候是否也像门徒一样刚硬不信呢？我们是否也不信那些在基督复活之后亲眼看见过他的人呢？而且就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里的这些人和他们的见证呢？你还要怀疑和拒绝那位在曾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的基督到几时呢？马太亨利牧师说，现代人不信基督的死而复活，不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福音，常常不是因为人的软弱或者福音的证据不够，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麻木、愚拙。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不幸辩解说，基督复活之后我没有见过他，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些人确实看见过复活后的基督，他们也向我们做了见证，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的见证。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提醒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死了的救主不可能能够救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福音的一部分，他从死里复活更是福音的一部分。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和使徒们主要就是见证基督的复活。神已将那封闭死亡的墓门打开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要看见这复活，石头必须首先从我们的心里面挪开，我们自己必须靠着复活的主从坟墓里走出来。你愿意吗？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 如今还横在你的心里那块久久不能或者不愿意放下的石头是什么呢？你愿意让主挪去吗？如今还扎根在你眼中的梁木是什么呢？你愿意求主除掉吗？如今还拦在你的脚前，拦住你去向某个弟兄姐妹或者亲友悔改并且和好的那块石头又是什么呢？你愿意求主来帮助你挪开吗？如今摆在你的婚姻家庭关系、各种人际关系或者是各种与神的关系之间的石头又是什么呢？愿我们从这个复活节的主日开始，好好的找一找我们生命中拦在我们和神以及我们和人之间的那些石头，具体的去祷告，去默想，把它们写下来，贴在你每一天的梳妆镜上面，贴在你每天要读的圣经上面，来祷告，来恳求主的帮助，来向神悔改。因为神应许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并不轻看，而且操练靠着主的应许和使他复活的圣灵的大能去击碎，去挪开那些巨大的石头。我也鼓励你们可以在小组团契里面跟几位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请他为你来祷告。很感恩最近我们家有机会一起去一个主内机构做义工，去服侍一些十几岁就做了妈妈的群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一位在 North Point 念高中的信主的白人女孩子。在结束那次义工活动之前，作为一位牧师，我特别对他有个小的采访。我问他，作为美国十几岁的信主的年轻人，如今对他们这个群体而言，他认为在信仰方面最大的挑战或者困难是什么？在座的朋友们，如果是你，你觉得会是什么呢？他的回答主要有两个点。一方面他提到，在对他自己的信仰塑造方面，他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对他的塑造和影响远大于他的父母辈对他的影响。注意哦，他的父母是信主的，而且他的父母也是送他到一个主内的基督教学校就读的哟。那他提到的第二点是，信主的年轻人要在学校或者社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信仰非常难，即便他是在一个主内学校的一个高中生呢，因为他会很担心被别人嘲笑甚至排斥。马太福音十章32-33节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那位小姐妹她讲到的第一点涉及到信仰在家庭当中的见证和传承。父母们，我们如何影响我们的孩子每一天来认识和跟随主的？第二点涉及到信仰在社会当中的见证和传承，我们是否敢于公开在其他的人面前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很明显，这两个方面，西方教会、北美教会都在急速的滑坡，北美华人教会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弟兄姐妹们，一位不愿意在家庭中常常带领孩子来亲近神的父母，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父母。一间不能向下一代做见证的教会，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不愿意出去传福音的教会，终将成为一个断子绝孙的教会。今日的欧洲甚至北美的一些教会逐渐走向老龄化甚至衰败，这就是印证。但是感谢神，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悔改和回转。马可福音16章15节特别记载，在责备了门徒们心里的刚硬和不信他的复活之后，主耶稣特别叮嘱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各位领受了基督死而复活福音的弟兄姐妹们，从今往后，你愿意常常回来看主耶稣的死而复活吗？你愿意常常用心听主基督的一切吩咐吗？你愿意常常勇敢而殷勤地随处传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吗？马太福音9章和路加福音10章都记载，主耶稣对门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却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日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荒凉呢？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主基督的话，或者说我们只听了前半部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靠着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大能，圣灵确实带着我们进到坟墓里，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的救主基督的死而复活。圣灵使我们悔改信主，我们也进到了团契，我们建立了教堂，我们做成了事工，我们形成了教会。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听后半部分，就是主耶稣在大使命里面吩咐我们的，我们也要用信心的耳朵来听这个好消息，我们也要走出坟墓，走出教会，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基督的死而复活做见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借着马可福音16:1-8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谁能给我们打开木门呢？因为那石头甚大甚重，靠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打开，靠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去到那位已经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不是靠我们，乃是靠着你自己，乃是靠着你圣灵的大能，你使你的独生爱子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他是那出熟的果子，他也是那出熟的祭物献给了你，我们在他里面也是如此。如今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也已经在永恒当中复活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虽然会衰残，但是在你里面我们已经有永生。主，愿我们带着基督的托付、基督的吩咐、基督的命令，也正如这里的天使借着妇人们吩咐门徒们说的，我们要去见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去把基督死而复活的好消息给万民、给万邦中做见证。主啊，今日教会为何如此荒凉呢？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你的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主。今日的教会啊，我们也要听，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要去为他的死而复活做见证。主啊，愿你的圣灵加给我们能力，加给我们胆量，也加给我们智慧，也加给我们忍耐的心，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